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个小时时间能够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基督教的伦理学，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期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许多事情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一些决定，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四个月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那么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先做一个导论啊，先做一个总的一个概论，然后我们会谈很多个别的问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很重要，就在于说基督教伦理学是谈到我们在生活方面哈，我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家庭生活、工作环境、个人的选择，然后包括一些政治的问题，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考虑，要选 Bush 不要选 Bush， 仗该打不该打，这些都属于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部分。那么所以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帮助我们基督徒面临这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个指引，有一个等于说是参考的一个方式，知道怎么样做决定啊，这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目的。当然基督教伦理学，我自己在神学院上课也学到一些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发现的是这样哈，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伦理学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哈，中国人跟西方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神学院上课谈到伦理学的话呢，大概谈的问题是什么呢，都有很多个人的决定，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安乐死的问题，这我们都会讨论到的，同性恋的问题。那神学院上课也谈到一个什么，医药生物科技可不可以用，譬如说这个你生不出孩子来，医药生物科技可以帮助你体外受精、试管婴孩啦，甚至借腹生子啦，这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合乎不合乎基督徒的伦理呢？那神学院里面这些问题都有提到。但是从中国人谈到伦理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问题，中国人的伦理道德马上就提到家庭，什么五伦，对不对，君臣啊、父子啊、夫妻啊，这类的伦理，我们谈伦理是谈那个东西。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伦理观念里面，因此如果在中国人传统的儒家的伦理或中国文化的伦理东西来讲，你要谈到堕胎问题一点苗头都没有，我们一点这个所谓的那种参考坐标都没有。中国传统伦理里面当然同性恋是没有提过的，然后医药生物科技这不知道怎么讲了，这类的问题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那么即使在西方神学院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有少部分的会提到一些我称它为叫做社会伦理。社会伦理是指什么呢？在这次的课程我也会谈到的，譬如说贫富不均的问题，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没有钱。那么在贫富不均的时候，不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包括我们个人碰到这种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有一个我会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是支持不支持国家发动战争呢？那如果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我能还是不能，我该不该参战呢？还是我要抗拒参战，宁可坐牢我也不去打仗？那有的国家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做的。所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也会提到。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更少人提到的，但是我也觉得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抗争，就是跟这个政府抗争，抗争意思就是去游行示威也是一种抗争呢？还有一些国家的人甚至不缴税， 进一步抗争到个地步，你可不可以革命呢？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督徒伦理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我所有的课程的最后一课会谈到抗争与革命。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在某些环境里面谈这个问题会很敏感。不过事实上有两个国家跟我们都很有关系的都有革命，而且革命还是基督徒发动的。一个是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在 Boston 打的，就是在 Lexington 开第一枪的。那那个时候纽英格兰区的游击队的名字就是 Lexington， 那边有个铜像叫做 Miniman， 那是游击队的名字。 Miniman 今天的翻译叫做快速打击部队， Minute 一分钟集合，所以那个教堂的钟一敲，一分钟内就带枪就集合了，叫 Miniman 快速打击部队。 Miniman 的队长就是牧师，队员就是执事，所以那时候 Miniman 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部是教会的精英骨干，通通总动员了。所以牧师带头带执事搞革命，当时是这样的情形。那该不该？你说不该，美国已经独立了。另外一个跟我很有关系的中国人，所谓的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那孙中山先生自己是基督徒，那他们当时的国民党开头的这些先烈们，包括为了这个独立战为了这个民主运动战争牺牲的当中很多是基督徒。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间看到一本小小的书，写到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看到一个表，他把七十二个人，其实不是七十二，是七十五个人，每个人姓名籍贯然后都列在那里，最后写个职业栏。我一看职业栏的时候吓我一跳，七十五人当中有十几个是传道人和牧师。你知道1911年全中国的基督徒不到千分之一，比例很低的啊，千分之一不到的基督徒，七十五个人当中有十几个是牧师传道人，那是基督徒不是牧师传道人还不算的，所以那个七十几个人当中有多少基督徒啊？不得了啊，那个比例哈，所以单单牧师传道是20%，那个游击队里面牺牲掉了就20%。那在那时候孙中山先生起义的时候，第一个为这个献身的叫做陆浩东，他是个基督徒。惠州起义的郑世良，他是个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死掉了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那同样，基督徒能搞革命吗？能拿枪打仗吗？这也是基督徒伦理问题，是个伦理问题，所以这也是最后一课会提到的。所以这次整个基督教伦理学呢，我会谈到一些是跟个人可能有关，跟家庭有关的，像我会提到堕胎问题，还有一个是安乐死。安乐死是特别对年长的、年老的或者有那种疾病的，安乐死就让他帮助他自杀的。当然有一种是帮助他自杀，一种是你不想死还要你死呢，这也叫安乐死。所以这个安乐是看谁安乐，有些人是想要死要找医生帮他死，他要安乐。另外一种呢是觉得你不死我不安乐，所以要你死。所以在欧洲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只要有三个医生认同同意，三个医生就可以让那个人死，所以那个病人你不想死也得死，这是另外一种安乐死。包括德国希特勒的时候，他就让几十万的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就让他安乐死了，那当然还有600万犹太人也就不安乐了，就把他死掉了。所以安乐死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会谈到同性恋问题，然后谈到医药生物科技在我们各方面的运用。那特别医药生物科技可能在生育方面这个可以用到什么程度包括像 clone 对不对，你可以复制一个人呢，这将来都可能会做到的嘛。还有医药生物科技有很多对于人的疾病，有一些是个治疗疾病，这很好，那有一些是有争议性的，我们会讨论一下。我也会谈一下这个职业伦理，那职业伦理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伦理问题。不过这部分来讲我会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另外有一个课可能有些人上过或者知道，我们已经有材料，就是关于信仰与工作，那个整个值得谈工作环境中我们面临的试探， 伦理的问题，怎么在那边做见证，所以有另外一课讲的比较多，我这边就不多说了。那另外有两课谈到这个婚姻方面的，一个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这类的问题，第二个是谈到离婚再婚的问题。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如果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如果离婚可以再婚吗？离婚与再婚的问题。那另外有几课是谈到社会伦理，我提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法律与公义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去法院告另外一个人吗？法律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抗争与革命的问题。所以总共大概有15次，那大部分是由我来讲，有2次是由师母讲。这大概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的内容啊，大概的范围。那今天我们先谈一下这个伦理学的一个导论啊。第一个谈到伦理学这个字的定义。那英文有两个字，一个通常叫做 ethic 翻译成伦理，然后一个 morality 这个字翻译成道德。那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意思都是一样，就是习惯、习俗的意思。这个 ethic 这个伦理学这个字的英文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ethos 就是风俗习惯的那个习惯、生活的习俗。那 morality 这个字是来自于拉丁文的，是 morois 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意思也是生活习惯。所以其实不管是 morality 不管是 ethic， 原文的最早的字的意思就是习惯。所以可见伦理道德跟一群人的社区里面好像约定俗成的一种生活的习俗，对一件事情价值的判断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跟这个习惯性，他们共同约定俗成的大家能够认同的一种做事做人的方法是有关系的。原文这个字在中国传统谈到伦理的时候，尤其儒家在讲伦理道德，我谈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谈到人跟人之间，我们叫人伦关系。所以你看伦理学这个伦本身就是人字边的，所以它强调是人际关系。因此在中国的伦理道德里面，我就说像堕胎啊、什么安乐死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列为伦理问题，我们几乎不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堕胎，我堕胎嘛，我跟什么人发生关系？所以因此呢，在我们中国的伦理关系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比较狭窄，谈到人际关系问题。当然人际关系也的确是一个人在一个社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最常引起争论的，或者说该做什么决定，也的确人际关系是占有很重要的部分。不过毕竟伦理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要谈基督教伦理问题，不仅仅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更广泛一点。那么这个从社会学或者说从社会的运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伦理学主要是探讨人，一个人在一个社群、一个社会当中，他做很多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跟别人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因此就有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来。那么这种选择会影响到社会的一个生存的发展，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等等。那么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至少我会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伦理学的运用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基督教伦理学这个思想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有一些基础的，可是你放在非基督教跟基督教信仰无关的这种伦理学的概念的运用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每个民族每个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人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占最主要。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在日本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属于亚洲民族，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不过日本人可能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凸显。在日本人来讲，所谓的对与错，那就是你做的事情是让你所生存的那个社群、那个社区或者这群人跟你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事情在日本人观点没有对错的问题，事情没有对的，没有错的，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完全取决于这个社区跟你的关系。所以这个日本人为什么有这种自杀的文化，自杀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做一件事情对不起我这群人，他就该自杀了。所以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可是让这一群人受到伤害，自杀。所以他们有时候譬如说 打败仗的时候，打败仗的时候，主帅啊，很多人自杀或者集体自杀，为什么？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羞愧，自杀。就对他们来讲，自杀是很光荣的，对他们而言，啊，你不自杀，你很不光荣，你已经让我们羞愧了，还不自杀，加倍的羞愧，所以他们逼着你要自杀的。所以他们的伦理道德跟他们的社会风俗有关系，也取决于这个人跟这个社群之间的关系互动，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不对的，什么叫好的，什么叫不好的。因此每一个社区会他们有他们自己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基督教伦理学就是我们有另外一种价值判断的基础，就叫基督教的伦理学。好，我们就谈谈看，一般来讲所谓伦理学的思想体系有大概几种，因为我看很多的书，每本书的这种分类法都不一定完全一样，不过这几个现在我所列的大概是一般的书谈到伦理学，包括世俗的伦理学的时候比较常用到的几个名词，那有些比较特别我就不用了。那么而且把它浓缩成简化比较简单一点的，第一个叫做反规范式的伦理观。什么叫规范呢？英文叫做 norm， 叫做规范 norm。norm 就是一种无形中不约而同我们共通认可的一种行为规则，那叫做规范 norm。 那反规范式就是 anti-norm， 就是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anti-norm。 那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 anti-norm。 那么在现代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比较年轻的人当中，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呢变得很流行的，尤其在号称所谓多元化的这种社会的话，特别多人喜欢采用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那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叫做道德律的，没有一套道德律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么是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那么既然道德都是相对的，也没有客观的道德基准，那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发展成非常个人主义的这种说法。那么有些人是所谓个人的利益的问题，或从人的中心来考虑的话，就所谓的快乐导向啊，怎么样能够快乐就算啊。当然这跟等一下有一个叫做功利主义的那个观点有一点类似，但有点不同。等一下提到第三种功利主义是也寻求快乐，但那种快乐是强调多数人的快乐。这边所谓反规范式的主义的快乐是我的快乐，所以甚至我会用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那就是我的道德。所以反规范式的话呢，它是非常个人主义，非常以人为中心的。那有些人为了寻求快乐，有些人为达到社群团体的和谐啊，不管这个社群的团体是一个大团体小团体，是这样团体那样团体，但是基本上他都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所以结果呢会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极端的非常主观的，我认为是对就是对，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什么都什么怎么都可以的话呢，那当然就乱了套了。那这个现象，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我说在现代的社会，强调多元化的社会当中不但在西方，你在日本，你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可能都是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是主流。那当然你会觉得乱了套，所以在中国比较老一辈的，包括你们三十岁以上都算老一辈的，看到那个十几岁二十岁都讲简直是乱来。什么叫乱来？只要我喜欢怎么不可以呢？所以如果你三十几岁以上四十岁以上你也读过大学，你看现在大学生的时候越看越不像样，除了林琛还可以，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呢？越年轻的人越会觉得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可以。那台湾的年轻人，日本的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今天很普遍的。那这种的伦理观其实说是一种伦理观，几乎就是没有规则的，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规则。那这个整个社会当然是个人有一套，既然个人有一套，那就没有一套我们可以共同接受的。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但是却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叫反规范式的伦理观。这是等于说是属于相对道德论的里面的最极端的一种。那第二种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而且很多人提到了，叫做 situation， 用环境 来决定的，用我们叫做情境式的伦理观。那么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叫做 Joseph Fletcher。 Joseph Fletcher 其实算是一个叫做基督教的神学家，不过他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神学家，自由派的神学家，所以他的观点呢不能代表主流的福音派的基督教观点，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 secular 世俗性的一个观点，但他自称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神学家。那他提出这个概念是24世纪中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概念，他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第一，他说他也是有规范，他说我唯一的规范就是爱啊，所以他认为爱本质是好的，其他都不算好的，唯一的 good 就是爱。第二个，因此他认为他是有规范的，不是像这种反规范式，他有规范，但他唯一的规范就是爱，没有别的规范了，什么公义啊什么他都不算的。那你说他不喜欢这个公义吗？不。第三，他是说公义跟爱基本上是同义词，他说公义是爱的分配。什么意思？假如有一个公正的审判的时候，就是为了爱，你的爱跟他的爱应该一样多，也不分大小的，能够达到这一点就叫做公平公义，那这还是爱的分配平均，他的公义是这个意思。但他这种爱的这种概念跟这种分配平均来讲的话呢，那分配的平均不平均，爱这个东西不像你吃牛肉一磅它几个盎司，少了你一盎司你还可以称重，爱怎么称重啊？你说你给我爱跟他给他爱一样多吗？你试试看，如果你有两个老婆，你说两个爱一样多吗？又不能称斤称两，所以一定吵架的。你说爱的平均分配叫做公义的话，这个是非常主观的一种说法的。而且在它的里面，所谓的公义没有一种所谓的公义的审判的概念，它基本上是没有审判概念。因为你知道非常 liberal 的那种自由派的神学家基本上是非常否定审判处罚这种概念，所以他不认为公义跟审判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公义不过就是爱的平均分配的时候，所以没有处罚没有公义的审判这样的概念，他强调是这样。然后第四个是提到一个爱的人愿意他的邻舍得好处，因为他说自称是基督徒嘛，所以旧约圣经是有提到爱你的邻舍嘛，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有爱的人他愿意所有的邻舍得到好处，不管这个邻舍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他从爱的这个观点，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错，没有错。那第五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情境式的伦理是用结果来决定的，就是说英文叫做 the end， 那个结果可以决定那个 means， 那个手段是对的是不对的，是好的是不好的，结果来决定手段，如果结果是好的，手段无论用什么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情境伦理基本上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来讲都是次要的，用结果使你的手段变成合法化。那第六个是爱的抉择是依据情况决定的，不是定规的，不是 prescriptive。 prescriptive 就好像说一种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叫做 prescriptive， 规定的定规就是这样子的。情境伦理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白纸黑字写清楚说一定要这样不可以那样子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行动都是相对的，看情况来决定的。然后怎么情况决定呢？用爱做指标。所以在情境式的伦理观来看一件事情的话当然我说先讲一个大概念以后在每一个实际的个案我们详细讨论。譬如说从情境式的伦理观，他们最简明的例子，他们是支持安乐死的。为什么支持安乐死？他是从情境从爱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人得末期癌症，每天吃吗啡，好痛啊好痛啊好痛，既然他那么痛，为了爱他让他不要痛，就让他早点死嘛，对不对？然后他死了他快活我也快活，国家呢就少医疗费嘛，不然他要死不死三年花多少钱呢？所以他早点死国家少一点钱，那家人也很累嘛，照顾他，他早点死大家都快乐， OK 埋了没事了，那不埋呢好痛苦啊，对，他痛苦我们都痛苦，所以呢他觉得为了爱，他的爱的定义就是说既然为了爱他，所以这样的话是，所以呢让他安乐死，用各种方法帮助他去自杀，这是可以接受的。 那甚至从情境化的伦理的话，在欧洲某些国家甚至认为三个医生可以让那个人死的原因，也就是说也是觉得他虽然还想活，可是活得很苦，至少我们看来他活得很苦，我们是不是觉得他很苦？三个医生都点头，对，他活得很苦，让他死吧。好，就三个医生就会决定让他死。虽然说让他死跟谋杀跟杀他不是很像吗？这个手段不是有点问题吗？可是结果是好的。怎么好呢？他死了，你轻松，我轻松，国家也轻松。他虽然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不过最后呢，反正你活得也很苦，死嘛，这样 OK， 皆大欢喜。死，所以在情境化伦理的观念之下，他们会支持这种所谓的安乐死的问题。对堕胎问题也是一样，对堕胎问题他们又从结果来看，譬如说如果让他又生了一个，就像中国实行一胎化一样，多生了几个，你看国家经济负担多大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堕掉，所以就强制堕胎，不是自愿堕胎而已，我强制你堕胎，他也可以用结果来 justify 他的手段，就是说让他的手段变得合法化。所以变成强制堕胎的时候，在情境式的伦理观的观念来讲，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对的，这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强制堕胎不对的。所以这个伦理观里面来讲，就是说他整个的思想体系里说，你用什么作为一个在做决定对与错的时候，你的参考指标是做什么东西。那情境化伦理最重要的是强调结果，结果如果是好的或者是所谓对的，那么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就是情境化伦理最重要一个概念。那当然这个当中爱是一个他们用的一个辨别的方法，不过这个爱是本身有相当的相对性的。那所以因为它唯一的规范叫做爱，而这个爱的定义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是非常相对性的，所以结果其实做出来跟反规范式来讲差别不大。就是说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不同，那最后变成你有一套我有一套，那不就跟反规范式一样吗？规范式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约定俗成大家接受的规范的，反规范式就是说我们没有大家一套的，每个人一套。情境化的伦理到最后也有可能变成我认为情境是如此，所以我这样做决定，那另外一个人认为另外一个情境，所以这样讲来讲去就变成也是变成没有统一规范了。那第三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呢，可能是所有谈到世俗化的伦理观当中比较早就有，而且可能算是相当普及的，相当普及的。除了近代的所谓反规范式的以外，以及也算是比较近代的情境化伦理观念以外，大概从十八世纪以来，主流的世俗化的伦理观是以功利主义式的。我们叫做utilitarianism 的基本观念是这样哈。最早提倡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叫 Jeremy Bentham。他1789年，200多年前就主张了。他的观念很简单，基本上伦理观是这样：做任何的决定，目的是要制造最大量的快乐，以及最少量的痛苦给最多的人。这很简单，是功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功利主义还他的功利主义不要想象成说完全是我个人的利益哈，功利主义它基本上是考虑到群众的。那么当时也是有某种基督教的背景的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对与不对好与不好，这样怎么去衡量呢？对多数的人，最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程度的利益，那这个利益它就要区分成痛苦跟快乐。好，那你知道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成立的时候，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段就提到了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就是每一个人有追求快乐的自由，就 pursue happiness。 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就是 天经地义的，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没有快乐，我们自己独立了就快乐了。当然这个快乐正如唐龙龙所说的，就快快的就落下去了，快落快落。但不管怎么样，美国一开头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大家可以追求快乐，然后就依据这个概念往下延伸。好，追求快乐不能只追求个人的快乐，我们要有群体的，可是没有一个 快乐是每一个人都快乐的，那只能说多数的人的快乐。好，而且这个快乐里面，懂，有时候事情没有完美的，有快乐一定有痛苦，那么最多的快乐最少的痛苦给最多的人。然后他的观念一出来以后，大多人觉得说，对，而且所有的民主投票怎么投票的，基本上是根据这个，对吧？这个决定，这政治的决定，虽然是国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快乐最少的痛苦，是这样。那当然后来有另外一个人，1863年，不到100年之后提出一个修正，他基本上修正就是说，既然谈到快乐，那你知道快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你快乐我不一定快乐，你怎么衡量大家的快乐呢？所以他就把这快乐又分为不同等级的，有高级的快乐，那是给文明人的，哦，听巴哈听交响乐团，哦，那是高等快乐。他说猎头族的人去猎了一个头，杀了一个脑袋，哦，好快乐，哦，应该给最高等的最大的快乐，而不是给那种低等的快乐，哦，他是这样分的。因此基本上立场它还是由结果来决定手段的哈，基本上跟这个情境式的是类似的。但是问题也是同样在这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性的，你的快乐不一定是我的快乐，我就说猎头族的快乐不一定是所谓高级文明喜欢欣赏古典音乐人的快乐，甚至喜欢古典音乐人的快乐跟那个喜欢 rock and roll 的摇滚乐人的快乐又不一样，哦，摇滚乐是比较低级的快乐，那么古典音乐是高级快乐吗？那好，如果要投票，那如果说你跟青少年在一起，如果你在家里开家庭会议，如果你有5个小孩，然后老爸老妈听古典的，5个孩子一致要听摇滚乐，那好，最多数人的快乐只好听摇滚乐，虽然妈妈爸爸很痛苦，可是根据功利主义式的决定，我们应该听 rock and roll，你最多数的人他们有最大的痛苦，父母的痛苦是快乐嘛？对，父母的痛苦顶多就是，耳朵很聒噪，塞个棉花不就得了吗？啊，所以从功利主义的决定，他们的伦理观就是多数的人可以决定就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既然没有明确的规范，谁决定很重要，是根据民主的人越多越好呢，还是上面几个人决定呢？谁决定？然后这个好坏是怎么说的？那么怎么样去这个手段让它合法化呢？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伦理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或者以后所谓提到的伦理的选择，其实两类的问题不一样。What is good？ 什么是好的 ？What is right？ 什么是对的？这是两类的伦理问题。好的不一定是对的，对的不一定是好的。譬如说，对的事情是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为国捐躯去做烈士，这是对的，不一定好的。这个好的不一定是舒服的，不一定是快乐的，可是是对的。所以对的跟好的是两类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情境化的伦理观，或者是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基本上都是处理什么是好的，而且这个好还是相对性的，我认为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是处理什么是对的。其实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你就了解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吃分别善恶树，那个分别善恶树英文叫做 good from evil， good from evil， 那个 good 就是好的，那个就是我认为好的，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的。神不让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不要让我们知道道德上的对与错，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那个好与不好完全是一种非道德性的选择。正如我所说的，你为什么看上这个女孩子娶她做老婆，不喜欢那个呢？她看上了叫做好的，那就是西施，看不上的呢不好的，那个不好的不一定是道德上的不好。所以你选择学校，你选择谁做老婆谁做老公，你选择职业，你选择这些东西，这种的选择也叫做善恶好坏，但那种好坏不是道德性的好坏。神不要我们吃的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你说不吃，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好不好咯。其实不吃的意思是人就顺从神，由神决定好与不好。 吃呢，就是说不要由神决定，我决定，我要来决定什么是对我好不好。那换来说，如果你顺从神，你就说神啊，你给我什么老婆都好，这叫做顺服的，就是蒙恩的。不要你选，我选，因为是我娶老婆，不是你娶老婆，你别娶一个给我，我自己找。那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的结果。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